弟兄姊妹们，我想提醒大家，特别是看录影的，这一次特会的总题是为着一个新人，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顶替文化。我们许多人都读过哥罗西书生命读经，李弟兄在那个生命读经里非常详尽的说到我们的文化如何能顶替基督，并且文化如何企图侵入，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的侵入了当年在哥罗西的召会。所以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就一再重复的提到这个点，但我们已过从来没有把这个题目摆在众人面前。所以这一次我们觉得这一次的特会是个好的时机。我们要知道，不光是心腹要把主带回来，还有男孩子的背题与出手果子的背题，那乃是主巴洛西亚，就是主的再来的开端。男孩子的背题是要作为神转移时代的器皿，这个男孩子的背题其实就是这个新人的出现，实际的出现。所以这就是我们今日所在的属灵旅程。在第一篇信息里，让弟兄说到一些点，我想再重提一次。我觉得这些点是非常意义重大的，请听。这是非常惊人的点，在第一篇信息第一大点第四中点，在哥罗西书黑暗的诠释，特别是指文化以及我们天然人好的一面。我们在我们的天然人里，天然的心思里，永远不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后面说，在哥罗西的圣徒应容让文化的最高方面侵入教会，而落到黑暗的权势之下。后面说，文化的最高产物不过就是黑暗权势的各方面为撒旦所用以控制人。后面的一点说，任何代替基督的事物都成了控制我们的黑暗权势。当然我们知道，就人的一面来说，如果人没有文化，特别作为一个不幸的人，那就会变成很野蛮的。所以文化是能够保守不幸的人，但我们一旦接受了基督，我们就该让基督来顶替我们的文化。因为在保罗的领会里，文化乃是黑暗的权势。圣徒们，有圣经有个经节总是叫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都知道该隐杀了亚伯，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谋杀。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撒旦是贼，是说谎者，是杀人者，他撒旦三者都是。所以该隐是与撒旦是一。但在创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力的经节，四章十六节，那里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节时，我就里面有个祷告，主啊，拯救我，叫我永远不离开你的面。我们都能见证，圣徒们，当我们真的有主的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切。当我们离开了主的面，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所以这里说，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他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挪得这个字就是飘荡，飘荡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离开了主的同在，主的面， 作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特别是蒙主怜悯，我们是被带到了召会生活里，带到他的恢复里。主的同在是我们的这个旅程上的地图，他是我们的地图，能够把我们带到，把这个新人带出来，产生出来，完满的产生出来。但我们知道，该隐一旦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人的文化就产生了，这是人文化产生的起源。我去查了哥罗西书的生命读经，可能有些弟兄们能够找到我，但我是没有找到一个简洁的文化的定义，所以我就去查字典。这个字典的定义说，文化就是社会传递的行为模式、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人类工作和思想的所有其他产物的总和。我觉得这个定义是很好的，特别最后这一句说是人类工作和思想的所有其他产品的总和。我要强调，他是说人类的工作和思想，在我们为主的劳苦中，我们盼望我们所做的不是人的工作，我们盼望我们的主的是，我们的工作是主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们盼望不要有我们自己的思想，觉得我们该在教会里如何如何，我们盼望有主的思想，有基督的心思。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义是很好的一个定义。圣徒们，你们想想，不管我们从何而来，我们都有自己的文化，不是吗？你想想你在哪里长大的。原谅我，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小孩带到我的家乡，当他们四处看看，他说，爸爸，我不敢相信你是在这种地方长大的。但那的确是我长大的家乡，而且我长大的时候还觉得那个地方很不错，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当我长大以后再回去看，就觉得，哦，这个地方实在不怎么样，实在是一个蛮糟糕的地方。但不是这样吗？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从何而来，在基督以外，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文化为傲，不是吗？很可惜的说，我们都是以文化为傲的人。不管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阶层如何，但我们所要的是要基督来顶替文化。在第一篇纲要里还继续说，人失去了神，这是第二大点，人失去神迫使人发明人的文化，其主要元素是成为生存，这是第一件事，畜牧为生，音乐为娱乐，以及武器为防御，这是人文化的主要元素。首先你先有城是为了生存。我们知道在新约里，我们的生存是在基督里。保罗在即使在使徒行传，他都借用了这个希腊诗人的诗词，他说，因我们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他。这个是一个希腊诗人的诗词，他就把它放到圣经里面。我很喜欢这个经节。然后你还有畜牧是为了维生，人在堕落以前他是不需要为自己维生着想的，但是堕落了以后就需要，所以这个维生是可以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都需要维生。但这个维生可能到了一个地步，就叫我们忽略了神对我们人生的旨意，这是非常可能的。启示录当那里讲到巴比伦各样的货物的时候，那个物质的巴比伦，这个最后的一个货物就是人的魂，人的魂。所以这就是说，人把自己的魂给卖了， 为了要维生，当然还有其他的意义，但是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人把魂给卖了。那还有这里说音乐是为了娱乐，哦，这是什么呢？哦，感谢主，因为主的怜悯，主把我们带到了他今天的行动里。他在今天在地上想要恢复的，事实上这是他终极的恢复，这是他极大的怜悯，我们能够在他这个终极的恢复里。但圣徒，我想我们都能见证，当我们第一次听见享受主这个词，就是我们进到教会生活里的时候。我最近还在跟 Dick Taylor 弟兄讲这件事。Dick Taylor 是一个享受主的人，他跟我讲说：“哦，弟兄，我第一次听见享受主这个词，是我进到教会生活以后，我在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听过。所以，享受主乃是我们最高的享受，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享受。”那这里说音乐为娱乐，为了娱乐，在传道书里说是虚空的虚空。我们下一次的训练要讲到传道书，那里说虚空的虚空，但下一本书雅歌书就是说歌中之歌。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就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都是无用的，都是如捉影捕风。但是当我们来到雅歌书，那就有基督，基督自己就是歌中之歌，他就是最高的歌。原谅我曾经讲过，教会生活是唯一的一个地方，我曾经到过的地方。我其实在进到主会部里以前也到过很多其他地方。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在我在进到主会部里以前是去过很多不同的基督教团体。那些地方从来都没有讲到享受主。但我从来没有来过一个地方，你有以前有听过圣徒唱诗歌吗？不光是在聚会里。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一个特会，在主会父的特会，我就听见一个弟兄在我旁边唱诗歌，我不敢相信，我是非常惊奇。圣徒们，有一个弟兄，他现在是一个负责弟兄，非常扎实的一个弟兄。那个时候我们在休斯顿教会，我在照顾他，他来到我的公寓，我们那里有一些圣徒，我就带出了我的诗歌本，想要给他唱诗歌。他后来告诉我呢，他看到我的诗歌本的时候吓了一大跳，他以为我是把这个诗歌本从教堂里的那个长椅子那里偷过来的，因为那是他的观念，那诗歌本都是在教堂里那个长椅子的前面的，他不应该是在家里的，但实在是应该是在家里的。我们应该是做那些向主歌唱的人，他是我们的歌中之歌。你原谅我曾经讲过，当我们进到教会生活里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了一个神圣奥秘的所谓的音乐剧。我们在这里享受主，就像主歌唱，不光是在聚会里，甚至在去聚会的路上，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当我们与主花时间的时候。我以前讲过，我在得救以前呢，我以前是很不喜欢音乐剧的，因为你在那里看那个剧情，就他们突然间就唱起歌来了，我说哎，请你把你们该讲的话讲完吧，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分心的，唱歌很分心。但是在教会生活里就是这样。哦，我们以前有个 Friends Ball 弟兄，感谢主，他以前在我们当中，他是常常就自然而然就唱起诗歌来的。 当我和 Dick 弟兄一起在俄国，我早上起来好累，结果他就是隔着墙向我唱诗歌，一大早就向我唱诗歌，我就不要讲太多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再回来讲这个文化，还有一个是武器为防御，主是我们的防御，他才是我们的防御，他是我们的高寨，他是我们的堡垒，他是我们的防御城，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你看见这一切文化都是来顶替基督的。我再提一个点，来讲到纲要以前，我再说，那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他是在犹太文化里是非常深的一个人，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在有两个经节看见这个点。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四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信靠肉体，若别人自以为可以信靠肉体，我更可以。当他说这个肉体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说到我们在我们天然人里一切的所事所有。他这么说，我论割礼我是第八天受的，我是出于以色列族便雅悯之派。这个便雅悯是一个很在以色列人中是一个很高的支派。他说我不光是一个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不光是遵守律法，我是按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律赛人是最懂律法的。按热心说呢，我是逼迫召会的，他是何等的热心呢？按律法上的意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这就是说在人的眼里，对，在按人的审判来说，他是无可指责。我没有时间把这个经节全部读，但后来他有个大的转，他说那些从前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并且呢，我将万事都看作亏损，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赢得基督。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他把什么看作粪土呢？就是把他那些以前的犹太文化还有犹太的宗教叫他能够赢得基督，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你们想想看，为什么主要差遣这样一位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去到外邦人中来跟他们传福音？这就我们是看见借着保罗的得救和借着他在教会生活里的经历，基督真是对他来说成了一切，基督顶替了他的文化，基督成了他的一切，所以主就能够用他差他去外邦人那里。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篇纲要，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篇信息。我仰望主，我的负担实在是在这篇纲要的后半段，但我盼望能够时间调配的好，我应该能够比上一次我讲信息的时候能够调配的好一点。我这个前面是有时钟的。第一大点，以弗所四章二十二节说，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第一，旧人指我们魂里天然的生命，旧人乃是我们这个由神所创造却因罪堕落的人。所以罗马书六章六节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保罗是在告诉罗马人，一面来说你必须要懂这个，你必须要看见这个，你的旧人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新约告诉我们，一面来说基督是为我们钉死，他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代死的祭物。你如果读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二十节，那里说唯有犯罪的人他必死亡。 在以西结书18章还有另一次讲到这句话。所以就是任何犯法的人，神对他的审判就是死。但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代死了。按以赛亚书53章说，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就除去了世人的罪，他是为我们而被钉死的。借着这么做，他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根据以西结书18章的要求就满足了。但不光如此，我们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加拉太书2章20节，我们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保罗还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然他还继续活，但是一个新的我在活，是有基督在里面的新我。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想想看这个点，圣徒们，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要求，按着律法公义的要求，是要我们死的，但我们都死了，所以律法的要求就了结了。我们都死了，我们已经向律法死了，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复活里了，所以基督是为我们而钉死的。第一小点，旧人以及旧人所包括的一切对教会生活乃是一种损害，哪里有旧人，哪里就无法有教会。这意思是说，我们的所事所有并所做，使教会生活不可能实现。这是非常强的一句话，不是吗？我们所事所有并所做，使教会生活不可能实现。当然在哥罗西书3章10节11节，保罗在11节那里说到，这个新人呢，说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个在此并没有，也他的意思呢，也就是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没有任何可能和地位让天然人能存在，没有空间给任何天然人能存在。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生活，我们里面要有一种领悟，在这里是没有空间为着我的，我这个天然的人的，这里只有空间给我里面的基督，让基督从里面活出来，让我与他连结条和合并，才有空间，才有空间为我。因为基督在这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对我的天然人来说，天然的人是没有空间的，对我天然的能力是没有空间的。第二小点，我们若继续按着旧人活着，教会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甚至被了结。我们若脱去旧人和从前的生活样式，就会有一个美妙的教会生活，一个新耶路撒冷之缩影的教会生活。在这样的教会生活中，不可能有分裂，这不是很美好吗？当我们读到这个点，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有一些年日的，我们就要想想我们的历史。当我们当中有分裂的时候，你知道那里所发生的其实就是那个旧人啊，是非常活跃的，一定是在那个带领分裂的人的这个带领人身上是非常活跃的，旧人在他身上是很活跃的。我非常宝贝执事话语说出，我们每一个地方教会都该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也就是说在那里该是有一个生命树的实际，应该是有生命河的实际，该是有生命之光的实际。你可以说父神是生命的光，子神是生命树，灵神是生命河，所以你就有三一神在那里。你有金，金是代表神还有他的神圣的性情，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切。 就是整个新约的一切都在那里有个总结，在新耶路撒冷总结，所以我们都该成为新耶路撒冷的缩影。这是从神新约经纶这本书里出来的，每一个信徒都该是一个小的新耶路撒冷，这不是很美好吗？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想我自己的经历，我就需要求主赦免我。主啊，有的时候当圣徒来到我这里，我好像是西乃山呢，他来到我这里，我身上是有冒烟，是烧火的。你知道西乃山如果是牛羊这个挨近摸着这个山就会立即死亡，我们不该是像西乃山，我们该是一个小的新耶路撒冷，我们里面该是有生命的涌流，我们该在那里喝生命水的河，我们该要吃基督做生命树。我们应该知道吃生命树也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供应，应该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圣徒们，你想想你的经历，当你第一次来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可能在你早期的在教会生活里的年日，我记得我的在早期的进到教会生活里的日子，当我读到那个注解的时候，我就被唤醒了。我想说，我的教会生活的首要是这个吗？是吃生命树吗？不是，是其他的事，是好的事情，其他的事，但首要的事应该是要吃基督，做生命树，享受它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在那样的教会生活里，当教会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当我们每一位都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当教会生活也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就不可能有分裂。好，我们来到第二重点，生活样式一词所含释的很广，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特殊的生活样式。我们如果想想我们自己的国家，你想想那些特殊的生活样式，你想想不同的城市，你也可以看见，你如果今天去纽约，他那里就有个不特别的生活方式，你若去休斯顿又是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基米弟兄在这吗？旧金山他们也有一种很特别的生活方式，不是吗？每一个旧金山的人都爱那个旧金山的巨人棒球队，那是他们的文化。你若来到洛杉矶，你就不能这样子了，你就应该有基督做你的文化，因为在洛杉矶是没有人在基督之外的，没有人爱这个巨人队的，都是爱巨人的敌手的。所以你就必须要爱基督胜过一切。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非常的极端，但我们如果是爱主胜过一切，就没有其他事情是会搅扰你的。所以你甚至到不同的州、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城镇，到纽约，你都会看见不同的生活样式。在纽约的街头，你就能够找到很好的食物，能够吃三餐都可以在街头吃到。那里有的最好的热狗，在街头的热狗是最好的，但热狗不是很健康，但纽约人爱他们的热狗，他们的披萨都在这个人行道旁都可以吃买到。但在休斯顿你就没有办法，你在夏天来休斯顿的话，你如果在那里没有住过，你可能就要叫救护车了，因为是太潮湿了。你是在休斯顿长大的吗？哦，你是在莱斯大学休斯顿，你在哪里长大的呢 James 弟兄，请再说一次。哇，James 弟兄，你现在说，你我就想起来了，因为你跟我讲过你的父亲，你的父亲是一个传道士，不是吗？传教士，哦，你们古巴人一定是很强的文化吧？ 这个文化呢就被传输到了进口到了迈阿密。James 弟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当我第一次来到休斯顿的时候，我就好像来到一个新的文化了。我那个时候去奥斯汀大学，那个时候我是大一新生，我是从北方来的，人居然会称我洋基，我不敢相信。我说美国内战还没打完吗？你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到一个人的房间，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棒球队里，他是我的队友，我就看见一个好大的南方邦联旗，我就说哦天哪，我是在哪里啊，我是在一个不同的文化里。我想今天这个旗子都很难找到了，也许在有些地方还能看得见。我们回到第一小点，从前的生活样式包括每一件与我们有关的事，我们必须脱去我们一切所事的、一切所做的和一切所有的，我们必须脱去我们生活的方式和我们的文化。请听，我们的文化越强，对别人就越挑剔。这不是我们的经历吗？我们的文化如果很强，我们就对人会很挑剔。哦，他们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做事？哦，我们做事的方式才是最好的。我很可惜的说，我看过这样的情形。我看过这个文化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我就说这么多。在这里，我刚前面跟你读过腓立比书三章，从七节到十四节，那里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完全拒绝他的文化，叫他能够赢得基督，能够被人看见是在基督里，能够追求基督，能够得着基督，能够以基督做他的目标和一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保罗说，因着神的恩，我成了今天这个人。所以可见他这个人是与他的之前的文化是无关的，他今天这个人这个存在乃是完全是因着神的恩。那我们知道神的恩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成为我们的享受，好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为一个新人，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说，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然后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即使是在他所做他的工作里，他都是弃绝他之前的生活样式，他所做的都是靠着神的恩，是靠着对神的享受，对基督的享受。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是很重要的。我们这里的引经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很重要。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这里说，同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圣徒们，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我们都要小心，不要有让在我们里面长出一种苦毒。在新约里有一个经节，保罗对丈夫说，不要对妻子有苦毒，不要苦待她。我就想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可能丈夫里的心里是有苦毒的。当我读到这个苦毒这个词呢，我就想到在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三天，他们过了红海，但是他们在那里非常的渴，他们最后终于找到了水，却是苦水，是不能喝的水，所以他们非常不高兴。 这是很有趣的。他们那个时候是很不高兴，是因为没有生命的供应，但这个好像不找老神，好像不找老神。所以你可以看见后来发生什么。是如果你里面有一种苦毒，或是在教会生活里看见一些苦毒，我们该向摩西学习。摩西是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这不是一种普通的祷告，他呼求耶和华。请听这里说，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哦，我很爱这个。当你向耶和华呼求，可能在你里面是有苦毒的，不光是在你的环境里，是在你的内里里面，你就要向耶和华立刻的呼求，他会让你看见一棵树。这个树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里说，这个树就表征基督的十字架。比前二章二十四节说，他是在他身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在木头上，这个木头就是代表十字架。你如果读圣经里的关于生命重要的启示这本书里面，就说到这个树就代表这个三天代表复活。所以他们是三是代表复活，就代表以色列人被带到复活里。然后你去读启示录二章七节，那里说到生命树，这个树这个字呢，它与比前二章二十四节的木头是同一个字的。所以那里说他的身体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是在木头上，所以这个木头就是这个树，所以这个就是指钉死的基督。那生命树，生命这个词就是指向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注解，什么是生命树呢？就是钉死复活的基督，叫我们能够吃它做我们的享受，这就会除去我们一切的苦毒。哦，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不吃这个生命树会在哪里。当你吃这个生命树，你里面的水就变甜了，水就变甜了，主的甜美的同在就充满了你。然后这里继续说，我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我们在教会生活里的人都不能说我们没有被人冒犯过。我记得李弟兄曾经说过，你如果说你从来没有被人冒犯过，你在教会生活里说，如果说十年或五年，你说你从来没有被冒犯过，我不相信你，我一点也不信你。你如果没有被冒犯过，你大概就是一个大理石的玛利亚雕像了，你是那个教堂前的大理石雕像，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冒犯一个雕像，玛利亚的雕像。所以这里一个注解呢，说这个饶恕人的主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是没有一个饶恕的能力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饶恕人的主今天成了我们的生命，能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以他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以他而活，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的饶恕别人。这里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说我们要穿上一些美德，这其中一个美德，这里说要穿上的叫做恩慈。恩慈，我还记得在我得救以前，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个得救的路啊，一个很重要的路标，我会说，我是叫我得救的这个因素，就是神的恩慈。罗马书二章四节说，你们不晓得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我那个时候很喜欢跟基督徒辩论，我很喜欢跟基督徒辩论。我那个时候甚至跟我的妻子，她是个基督徒，我喜欢那个时候喜欢跟她辩论。她那时候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我那时候讲一些很愚蠢的话，我说：“哦，主说你不该杀人。”但是她 他在旧约里不是杀了很多人吗？那我的妻子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只为我祷告。那个时候我上了一个课，这个课是叫做耶稣的人生和教训。这个老师教授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在学术上很成功的一个学者。有一次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我那个课堂里有很多基督徒，我就问了一些问题。我不会告诉你我那个时候问什么问题，就大家都很不高兴，基督徒都很不高兴。那我那个时候就很高兴了，他们不高兴我就高兴了。但你知道我这个教授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如果，当然他如果是要拆毁我的这个理论是很容易的，他很容易就把我的这个论调给拆穿，把我讲的都拆毁，很容易的，他可以这么做。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就叫大家都安静下来。他说 ,Mark 弟兄啊 ,Mark 先生他讲的有道理。他居然这么讲。那时候我里面想，哇，我讲的有道理。这个教授是谁啊？他居然说我讲的有道理。然后我们后来要写论文，写一篇论文，就是关于他指定我们读的一本书。那个时候我选了一本书，是讲到路加福音，就是讲到这个路加这个人，讲到路加这个作者，还不光是路加福音的内容。这本书也讲到一些关于路加的事，不是按照圣经传统，也不是根据圣经的，你可以说是一种传奇。所以我就在读那本书，我就读到一个地方我就落泪了，因为他在那里所描写的就是我当时的光景。这个路加的他的性格，他这个人物当然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不管他那个讲的是真的假的，也那不是在圣经里的，但是他讲的那个时候正好就描写我当时的情形，所以我就非常被摸着。后来我就写了一篇论文，我那个论文的最后结尾我是这么写，我说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好像我那时候还是一个不信者，我那时候在上这个课是耶稣的人生和教训，我说我是一个不信的人，我写这篇论文，最后我说你知道吗，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但我觉得当我读完以后，好像是我去看了一个下午场的电影，好像去了戏院，你看完了一个场电影，你看完电影以后，你就那时候觉得好，影片里讲的都很真实，但你从戏院里一出来的时候，你突然间阳光照到你的眼睛，你就发现哦，刚才看的那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那我那个时候感觉就读完这本书就是这种感觉。那我这个教授居然给了我一个 A minor 的这个成绩，我不敢相信。我的同学是最好的学生，他的每一个课都是得最高分的，他居然在那个课没有办法拿到高分。他说他那时候跟我们讲说不要拿这个课，他说这个课是很不容易的，是很难的，他们又要研读考古，又要研读这个那个。原谅我，我在这里不是夸口。那我居然拿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你知道他在最后给我什么评语吗？他就给我两个字评语，说非常有趣，非常有趣。我说哇，他居然给我这样的评语，非常有趣，这个教授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从来不会跟我有任何的争辩，他所给我看见的就是神的恩慈，神的恩慈，这就叫我领我悔改。哦，基督就是神的恩慈，不是吗？好，继续，我们来到第二小点，我们若真的渴望得更新， 就必须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从前的生活样式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文化有关。在新人里，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化外人和西古提人、为奴的和自主的都不可能存在，因为鉴于这些人中间从前的生活样式已经除去了。所以圣徒们，一个人是可以为着他的种族、他的国家来夸口，他可以有一个骄傲的灵，或是自己觉得很优越，为了自己的背景觉得很优越，这就是说出呢，这个人是没有磨成基督的死。我在这里有两本书，我是想要原本要读给你们听，当然我大概没有时间读给你们听。这本叫做爱心的话里，爱心的话，这本书里李弟兄讲到一个例子，他说他差遣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你知道那里的弟兄他们所听到他讲的居然是讲他居然是讲文化的事，好像在那里以自己的文化夸口，叫他们觉得非常震惊，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讲得太具体，不然你就知道我在讲谁了。但李弟兄在这本书里讲，李弟兄是很有智慧的，他讲一个例子，那个时候人还在观众，还坐在底下，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在讲谁，但我知道他在讲谁。我鼓励你去读这本书。这里第三点说，每当我们回到老旧的生活样式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我们里面是昏暗的，并且与神的生命隔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他说以弗所人，他说你们不该继续行事为人，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这里外邦人就是指不信的人。他所说的就是说，以弗所的信徒是有可能像不信的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的。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灵，忽略了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就能像不信的人一样。所以他说，我盼望你们不要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我不要你们与神的生命隔绝。所以换句话说，就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说，我们有可能是与他隔绝的，我们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我们不是在所谓基督的星球上的。这是执事里曾经用过的发表，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星球上，我们是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不该与神的生命隔绝。第四，为了过教会生活，从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来的人必须脱去那具体表现在他们从前生活样式里的旧人。在教会生活中只有基督有地位，这不是很美好吗？这是为什么在所谓教会的门口，这种比喻的说法，这个门口是挂着十字架的，是一个门口，门就是十字架，一切属于天然的都要在门外，我们经过这个门就进到复活里，就成了一个新人，我们就成了神人。第五，我就想到，读到这一点，我就想到我们的李龙辉弟兄，我们有很多的同工都是四处去拜访的，但我读到这一点，我就想到李龙辉弟兄，因为他是这个很早去到伊索比亚的一个弟兄去那里拜访的。那伊索比亚的圣徒实在可爱，他们是很宝贝的。他们那时候在读尼弟兄的书， 结果他们读了读了就自己开始实行了，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李弟兄，他们后来就上网查，结果查到了，发现尼弟兄有一个同工是李弟兄还活着，并且还有许多的召会都在全地，结果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是先联络谁，先好像是联络 Clem Roger 弟兄，但是后来李龙辉弟兄也是首先去那里的弟兄之一，他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伊索皮亚的文化和李龙辉弟兄 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但他们却很爱李弟兄，李龙辉弟兄。我可以见证我是很爱伊索皮亚的弟兄们的，我很高兴我能够去那里。你知道伊索皮亚在圣经里是有一个黄金的历史的，那里他们有示巴的女王，还有埃提阿伯的太监，都是跟他们有关的。我就讲这么多。我们来到第五小点，这里说有些所谓的召会是按着国籍组成的，那是何等可悲。圣徒们，这是非常可悲的，你记得吗？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是美国公民，你记得在美国的一个总统 Jimmy Carter， 他去一个男浸信会聚会，那个时候一个男浸信会是不准让白人以外的种族进来的，即使他自己想要拆毁这个墙，但是他们还也不愿意听他的，你记得吗？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是这样，他们连这个总统的话也不愿意听。我信也盼望今天他们的光景是不一样的，但你知道你来到教会生活里，这里是什么人都有，就什么种族什么国籍文化背景，我们都是能够彼此适应。你知道我那时候在照顾的一个弟兄，他现在已经在教会生活里，他说哎，弟兄你知道吗，我想告诉你，当他来到教会生活里，他是在这个欧文，德州欧文，他说他以之前在达拉斯聚会，他在那里聚会看见各种种族各种文化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在一起，他就流泪了，流泪，他说在全世界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团体，但只有在教会生活里。所以我们的教会不是按着国籍组成的，我们不该宝贝我们的遗传，我们该否认它，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喜好旧的团体生活，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在性情上，在样式上，并在实行上完全是新的，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脱去我们旧的团体生活，脱去我们的文化。当我想到内布拉斯加州，我就想到那里的文化，那里是有一种特别的文化，不是吗？当然是有，你是从内布拉斯加来的，你可以让我看见那里不同的，你可以告诉我那里不同的文化。有一次我到内布拉斯加州，那个时候我妻子的父亲是在那里做牧师，他是一个业余的牧师，在一个很小的城镇做牧师。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里的一个玉米田，在那个早上雨主花时间，那个玉米长得好高，我那整个人都在玉米的中间，在那里与主花隐秘的时间，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知道玉米在那里是很出名的。好，我现在再回来。第二大点，既然以弗所二章十五至十六节里的新人是一个团体的人，四章二十四节的新人必定也是团体的。根据四章二十四节，我们需要穿上那在基督里已经创造成的新人。第一重点，我们受浸时已经脱去了旧人，这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已经埋藏了。 我们也是在受浸时穿上的新人。你知道我们受浸的时候可能没有领会这个，当然我们是需要把人浸到基督里，浸到基督的死里，浸到基督的身体里，浸到三一神里，圣经里让我们看见这一切。但我们有多少多常想到受浸乃是叫我们脱去旧人的，是叫我们穿上新人的呢？好，我先来读第二终点，脱去旧人以及穿上新人乃是已完成的事实。现今我们必须借着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来经历并实化这些事实。你知道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说我们要脱去旧人，二十四节说要穿上新人。你要怎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你就要来到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就是这个二到二十四节中间的这个牛肉。这个牛肉是在哪里呢？牛肉是在二十三节。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要在二十三节里，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小一，脱去旧人就是借着将十字架应用于己，否认并弃绝我们老旧的己。二，穿上新人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并显大基督。这是应用基督在创造新人时所完成的。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里，这就是那包罗万有的灵，在那里面一切都包含在里面了。它里面有基督的复活，有这个新人的实际，也都在这个包罗万有的灵里。所以我们要被这个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来充满，每天要被充满。第三，我们那与神的灵调和的灵必须成为我们心思的灵。所以我们是有神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的，那这个调和的灵要成为我们心思的灵，意思就是说，我当然是很难这个表演给你们看，就必须从我们的灵里扩散到我们的心思里，使这个灵成为我们心思的灵，不再只是我们灵里的灵，而是我们心思的灵。这样我们一切的生活就都是凭着灵，我们所做的也都是照着灵。当我们被这灵更新时，我们就穿上了新人。第四，我们行事为人必须照着那正扩展到我们心思里并充满其中的调和之灵，这样新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在心思的灵里。这乃是下面这一句话是圣徒是非常重要的，这乃是召会生活的秘诀。这个秘诀呢，就是要在我们心思的灵里行事为人，这是召会生活的秘诀。第五，新人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认识这个点，对新人有这样的认识，这个在十字架上创造的新人乃是在我们的灵里。你知道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到神的居所是在灵里的，你去读执事的话语说，你那可以有两种解释，一面来说可以解释为我们的灵是神的居所，另一面来说也可以解释为神的居所也就是召会乃是在我们的灵里。你看见这个不同吗？所以召会的实际是哪里？是在我们的灵里。这个新人的实际在哪里？也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这个新人是在我们的灵里。这里说穿上新人的路在于让我们那与圣灵调和的灵，其中有神，神的居所和新人成为我们心思的灵。我们要这么做呢？在我这里没有写经节，罗马书八章六节就说我们要将心思置于灵， 我非常喜欢这里一个简单的定义，什么叫做把心思置于灵呢？把心思置于灵就是要注意你的灵，注意你的灵，这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不是这个那个的问题，乃是注意你的灵。你知道我有一次跟李定庸在一起，还有一些同工们在一起，我盼望这个，我在这里不会讲出人的名字。这里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想要给李定庸看见呢，他所负责的工作，他所负责的工作，并不是像人所想的那样，所以他就做出了一大堆的数据。那还有一些其他弟兄在那里为他说话，他们就一起来到李定庸面前，把这个数据呈现给李定庸看。很多时候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这么做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你不知道李定庸会怎么说，你知道李定庸怎么说吗？李定庸说，我不需要看你的数据，我能够闻出一种味道来，我能闻出一些东西来，有一些东西不太对。这就是李弟兄的灵。你知道在雅各书里，这个寻求主的人的鼻子是像黎巴嫩的柔，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嗅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他能够闻出基督的馨香，也能够闻出一些东西不是基督馨香，也能分辨出来。所以李弟兄的直觉是非常敏锐的。这里小一说，灵承了我们心思的灵，意思就是说灵指引、管理、支配、制服并具有我们的心思。当灵指引我们的心思时，灵就管理我们的全人。圣徒们，我会鼓励你们，也鼓励我自己，我们该祷告，向主祷告，主啊，我愿我的调和的灵能够指引我的心思，管理我的心思，支配我的心思，制服我的心思，并且具有我的心思。你如果这样子向主祷告，主一定会鼓掌叫好，因为他是盼望听到这样的祷告。事实上这就是祷告神的旨意，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遗命，新遗命，这个新约里面一切的就是一个遗命，在旧约是预表，一切的遗命给我们，赐给我们，就是我们的新约，就是要得着这个取用这个遗命的路呢，就好像你有100万元在一个银行里，你要怎么去取用呢？你就是到这个提款机去取钱。你为什么要去提款机呢？那怎么去取？就是祷告，向主祷告，就好像是去到提款机一样，你向主祷告，把他的话祷告回去，这个话就成了你的实际。第二小点，我们穿上新人有多少，乃在于我们的灵指引我们这个人有多少。当我们的灵支配并指引我们时，文化、意见或规条就没有地位。规条就是人生活和敬拜一切的形式和方法。所以这里说我们的办法就没有地位了，因为我们的全人都是被灵来管制、管理并指引。第六，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时，赐生命的灵就进到我们灵里，随他同来的是新人这个已经完成的产品。这不是很好的消息吗？这个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就带来了新人这个已经完成的产品。现今新人必须浸透并扩展到我们的每一部分，这个扩展就是穿上新人，也是更新。第七，我们不该照着心思的虚妄生活，就好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乃该照着心思的灵生活，这也是在以弗所书四章，这是团体的一个新人日常生活的关键。 我很特别喜欢这里的发表，他说也是召会生活满有神的特性，基督的香气和纳灵的一的秘诀。所以我们这个一个团体新人的生活的秘诀关键，就是要按着我们心思的灵来生活，这就是叫召会生活满有神的特性，满有基督的香气，这不是很美好吗？当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没有办法形容，但是他们能够感觉到基督在这里，这里有基督，这群人不一样，跟我以前所看过的人完全不一样，这里有纳灵的音。第八，借着我们爱主，操练我们的灵祷告，并天天读主的话，我们的心思就被调和的灵充满，这使我们的心思得以改变并更新。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乃是在一切对人生事物的观念上受圣经的教训和圣灵的光照而有的去旧更新。这就是我们被更新的路，乃是借着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光照。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导读主的话，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要在灵里读，要带着祷告来读。圣徒们，我知道我们在这个聚会里的我们都在照顾人，我其实是很对这件事很有负担，对年轻的弟兄很有负担，也对年轻的姊妹们很有负担。我想不是说不去讲这个丈夫要爱妻子，但是我们要照顾姊妹们。你知道现在小跳弟兄，你现在是四十几岁了，感谢主，你是结婚了是吗？你的婚姻是你是很喜乐的婚姻，带你去看看主会妇里的圣徒里，有好多四十几岁的夫妇，他们是不喜乐的。我在这里不是批评人，作为负责弟兄，我们要为这样的事关心。但圣经是怎么讲的呢？你知道在南加大是一个很好的很高的学府，但你去那里上课呢，那里很多的教授，你如果向他们敞开，他就用他们的黑暗充满你的心思。他们的心思是完全黑暗的。对不起，我要这么说，女性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都不是在圣经里的。女性主义在圣经里是没有的。这里圣经是说妻子要服从自己的丈夫，但女性主义不是教这个。圣经是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我对一个姊妹特别有负担，我不会这么做，但我几乎要给她写一封邮件，引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给她，问她你信不信这个话，信不信这个话，你如果信这个话，那一切的问题就没有了，很多问题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对神的话说阿们，你不要去质疑神的话，要对神的话说阿们。生命记17章18到20节，我总是很爱这一段经文。主在那里说，向以色列人说，当你选出了一个君王，当他登了国位，他要，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主的，要与他同作王的。如果主怜悯我们，我们成了得胜者，我们就有一天要与基督同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不知道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但这里说，当以色列的一个君王登了王国位，他要怎么做呢？他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这就是摩西五经，圣经的头五本书，那是他们当时的圣经。那我问问你们， 你如果用手抄出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我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任务，叫你抄出这五本书，你也可以用电脑打字，你也不一定要用笔抄。你难道不觉得你会摸着一些东西吗？会被一件事情摸着吗？我若要你，如果说是要抄写出马太福音，你一定也会被一些东西摸着。所以这里神要他君王要抄出一本圣经，并且要存在他那里，这本书要一直在他那里，一直在他身边。这里说存在他那里，他一生的日子都要诵读，一生的日子。做君王就要这样，你若读后面的经节你就知道，这里说你如果读圣经一生都读，你会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心对你的弟兄不会高傲，你不会高傲，你也不会偏左或偏右离开神的经纶。第九，神的定旨在今世得以完成，以得着一个新人的实际，唯一的可能乃是我们都愿意在我们的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第三大点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说保罗给哥罗西人的话，其中心点是关乎心思的更新，以致对那是神形象的基督有充足的知识。新人是在我们灵里创造的，并且正在照着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心思里渐渐得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说到新人的创造，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我们要穿上这个新人，而这个新人呢是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这个充足的知识就是暗示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心思里被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我会这么说，圣徒们，当我们的心思是，我们如果来看我们心思、情感、意志，就我们魂的三部分，当我们的心思是被对包罗万有的基督的知识给充满的时候，我们的情感自然会受影响，自然会对基督有更高的珍赏，对基督更大的珍赏。我们的心思需要先被光照、被启发，然后你就会对主有珍赏。那你有个更深的珍赏呢，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意志来决定要为着主，要跟从主，要为主而活，要享受主，让主在我们里面长大扩增。第一重点，新人原是用我们属于旧造的人创造的，所以需要更新。这更新主要的发生在我们的心思里，如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所指明的。第二，新人照着神被创造，这已经完成，但在我们的经历中，新人正一点一点的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我们越穿上新人，就越照着神的所事被更新，也越有他的形象，就是他所示的彰显。第三，得更新就是得着神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以顶替并排除我们老旧的元素。我会鼓励你们，你们可能要把这个记，就是把这个记下来。你们如果没有读过这些信息的话，有一本书是叫做《日日更新》，这是李弟兄给的信息，当时是对安纳汉召会讲的。这个信息在当时好像是一种医治我们的药，因为当时是有一种情形，有一种风波。 我们看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可能会觉得基督徒生活是一种受苦，你要被更新，你就要经历一些受苦。但事实上，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受苦的生活，乃是一个让神的元素被分次添加到我们里面的生活，天天添加到我们里面的生活。我们要把全人向他敞开，让他能够把他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当我们经历一些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该为这个受苦祷告，主会为我们安排一切的经历，但我们要祷告，叫神的元素能够加到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受苦，每一个人甚至世人也有他的受苦，但我们要祷告的是求主借着他的怜悯，叫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物都有更多神的元素，叫我们更多的转向他，叫我们更多的操练我们的灵，摸着他，向他敞开，被他来充满，所以他可以把他自己加到我们里面。好，我想再提一件事情，我想再说一件事，是从这本书来的。这本书就是讲到我们要日日更新。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风波，经过一些风波，经过一些不好的经历，我们同工们有些人也在经历一些，也在处理一些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小的风波，正在处理一个小型的风波。你去读新约，新约里是满了风波，在哥林多前书也有风波，你想想看，哥罗西也有文化的风波。所以一个很悲哀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那里经历一些受苦，说在经过一个风波的时候，我们却是原封不动，依然故我，没有经历任何的更新，那就是一个最大的悲剧。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我不愿是原封不动啊，依然故我，就像去年一样，我愿天天被你更新，天天被你更新。所以我们要我们要恢复到这种天天的生活，每天都被主更新，所以每天我们都要向他敞开，接触他，让他进到我们里面，让他更多把他自己加添到我们里面。我是不是读过了第三终点？当我们讲到旧造和新造，零后五章十七节说，凡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了。旧造是没有神的生命和性情的，但新造是有的，是由信徒构成的，但信徒里是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所以新造其实与新人乃是同义词。这里小一说，我们天然和本国的头脑是照着我们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受教育并建立起来的，这是新人得以实际出现的最大拦阻，这是最大的拦阻，叫新人无法实际的出现。第二，要使一个新人得以完满的出现，我们就必须经历心思彻底的更新，这心思是照着我们的国籍和文化建立起来的。请原谅我，我也在讲一道这个高级的学府，我实在是非常的震惊。我参加我儿子的毕业典礼，他是拿到了商业的管理硕士，在南加大那个他们部门的这个院长，他就在致辞里面说到他们学校的一个族群，他们一个族群，学校里的一个族群，我不敢相信他居然会在致辞里提到这个族群。这个族群的名称是用英文的字母拼成的，我不去提他的名字，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是什么族群。 我说你为什么要在致辞里讲到这个族群呢？为什么在一个毕业典礼上讲到提到这个族群呢？这就是他们在教育里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里的，说哦，这是可以的，这是你们该这样想的，不，你们不该这么想，你们该要想神的事，你们是要想神的事，按神的想法来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导读神的话。第四，心就是神，所以成为新的就是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是为什么在圣经的末了就有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这个字是非常重大的。新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是被三一神给充满的，特别是被他的生命的性情上充满。第一，神是长新的，他将他那长新不旧的素质灌注到我们的内部，以更新我们全人。第二，神的灵更新我们，乃是用神长新不旧永存不衰的属性灌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第三，更新的灵将新人的神圣素质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新人。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我们需要因复活生命的新鲜供应日日得更新。圣徒，我会请求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简短的祷告，每天你们就简短祷告，主叫我做一个日日更新的人，日日更新的人，主啊，每天给我一个新鲜的供应，把你自己做复活生命供应给我，叫取代我的文化。主啊，我祷告作为一个新人的一个分子，我愿与这个新人成为新人的实际，能够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我们要这样祷告。我非常感谢主，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我这么说是非常理直气壮的说，我相信你们都可以见证，我们当中的李弟兄，李长寿弟兄，他是永远不老旧的，他永远都是新鲜的。李弟兄，我是非常非常震惊，他总是这么样的新鲜，直到他人生的末了，直到他去主那里以前，他所说的一直都是新的，都是新的，都是新鲜的。他说如果我老旧了，哦，他说他会就很害怕老旧，他说他不要老旧，他要一直新鲜，一直新鲜，一直被主的新鲜的同在给充满。你知道我看见你，你们说你们有一次跟李弟兄来在一起，哦，你们那个时候跟李弟兄的经历不是何等的宝贝，我巴不得我当时也在场。我有一次在照顾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他们要结婚了，我就跟他说你要跟李弟兄讲，那李弟兄是很爱这个新的弟兄，他是一个新人，那我是在那里照顾他，李弟兄也知道，所以我就把他带到李弟兄和他将要结婚的这个对象带到李弟兄面前。我说李弟兄，我想要跟你介绍这对弟兄姊妹，他们就要结婚了，这是弟兄某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李弟兄说哦，我好高兴见到你们，他就抓住他们的双手，他说主祝福你们的婚姻，主祝福你们的未来，主祝福你们的将来的孩子，主祝福你们的聚会，主祝福你们的这个那个。我那个站在旁边看，我说李弟兄，我能不能也你也祝福我一点啊。我从来没有看过李弟兄这样子祝福人，那实在是一个叫我一生难忘，一生难忘。你如果想知道他祝福这个人是谁，我等一下就告诉你们。好，这里第一重点说，穿上新人不是一次而永远完成的，相反的，这是一生之久的事，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中渐进的过程。二，我们重生的信徒是新人的一部分，应当在复活里 在神圣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并在灵的信仰里服侍。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都该在信仰里。第三，信徒既然都要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而成为新耶路撒冷，并都要在灵的信仰里服侍而建造新耶路撒冷，就该得更新，好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心。第四，第四，圣徒们，我很快的想讲一个点，你记得我提过我们的心思怎么样要被灵来更新，会影响我们的情感，会影响我们对主的爱，也会影响我们的意志，也会影响我们的拣选。李弟兄给过一篇信息，我记得是1965年，我从来没有把这两个经节摆在一起。一个是灵后11:2，保罗说，我把你当作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你知道这个经节，那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对主的爱是被许配给一个丈夫。下一个经节说，但我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样。所以李弟兄在这里就把心思和我们对主的爱结合在一起，李弟兄就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即使是属人的一面，在一个婚姻里，你怎么想你的配偶也会影响你对你配偶的爱。你总是想一些好的想法，好的思想，你自然而然就会爱你的配偶，不是吗？你如果总是想一些好的，对主想一些好的事，你就会爱主，感谢主，他总是对我们的想法总是好的，所以他也爱我们。但李弟兄提到，我们的心可以有四种病症，这能够成为一种拦阻，叫我们的心思不能得更新。我就很快提过这四个点。第一个病症，在我们心思，在我们的心里的，就是我们的心变成刚硬，这是灵后3:14。第二个病症是我们的心是瞎眼的，是4:4，灵后4:4。第三是我们的心可能是一个背叛的，是灵后10:4-5。第四个病症是，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经节，我们的心可能被骗，可能被败坏，就是灵后11:2-3。所以我们的心可能有这四种病症，四种问题是关乎神人的心思的，所以就叫我们的心思无法被主更新，以致对他有充足的认识。你看见这个点吗？这就会影响我们对主的爱，也会，我们对主的爱必须是出自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他有正确充足的认识。所以圣徒们，我们要祷告求主拯救我们的心思啊，哦，拯救我们的心思。当然诗篇139篇，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思虑。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思，不像主那样知道，不是吗？但所以这个诗人要主来鉴察他的心，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害人的行径没有，引导我走永远的道路。所以我也写下一些李弟兄说过的话，他说，我们要祷告主怜悯我，我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对付我自己的心思，主啊，拯救我的心思，叫我的心思能够集中在你的身上。我很爱这个祷告，非常爱这个祷告。以弗所书6:17说，我们要接受救恩的头盔，每天都要接受这个救恩的头盔，就是基督做我们的救恩。 圣徒，我想再提一个点，作为我们的预防剂。撒旦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心思思想注射到我们的心思里。有一个东西他喜欢注射到我们里面的，就是恐惧。这是一种错误的恐惧，不是敬畏神，不是敬畏主，而是一种恐惧。所有恐惧的思想都是从撒旦来的，我们要领悟这一点，这是对我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拒绝一切恐惧的思想。尼弟兄曾经说过，即使当你出门旅行的时候，你不要接受任何思想是好像你会遇难，会遭遇一些意外。有时候坐飞机，我记得有一次我坐飞机，那次坐飞机以前前几天才有一个大的飞行事故，一个飞机飞上天就爆炸了，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故。那我后来就需要坐飞机，需要去参加，就是隔天就要去参加李弟兄的一个特会。你知道我怎么样呢？我上飞机以后，我看到向窗外看，我就向主认我一切的罪。你可以看见当时飞机上每一个人都是很紧张的。我就向主认罪以后，我就摸着主了，结果恐惧就不见了。然后我就向我座位旁的人向他传福音。就当我们飞机起飞的时候，他就呼求主名了。所以我非常感谢主。但我想就是跟你们分享这一点，你们要知道神不会把这样的恐惧放在我们里面，是撒旦喜欢把这种恐惧的思想注射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拯救我们的心思，拯救我们的思想。好，我们现在回来纲要，看看我们是读到哪里了。我是不是读过了第三大点？我是不是读过第三大点了？第三大点一二三是不是读过了？抱歉，是我都读过了。我想我应该是要来读第三大点第三中点第一小点。我这个点到底有没有读过呢？谢谢你，第四点应该是读第四点。第四大点，第四终点，心就是神。你如果没有神，你就是旧的。心就是神，成为新的就是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神的灵更新我们，乃是用神常新不旧永存不衰的属性固灌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第三，更新的灵将新人的神圣素质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新人。那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大点是吗？我们应该对不起，我们原来应该是要读第四大点第四终点，对不起。第四终点是我们圣徒请原谅我。不过重新读那些点也不错的。第四大点第四终点，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乃是为着使我们逐日变化成为基督的形象。这是借着我们外面的人被环境中的苦难所销毁，好使我们里面的人被更新。你若读第一小点，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需要得着更新，不然我们所经过的苦难对我们就毫无意义。在我们里面有一避难所，我们的灵，感谢主，我们能够逃到我们的灵里，这是我们的避难所。这经节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第二， 神安排我们的环境好使我们外面的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被销毁，我们里面的人被士林的基督这复活生命之新鲜的供应所更新。第五，我们要日日得更新，就需要每早晨得复兴。这是为什么我们当中有晨兴圣言，就是要叫我们复兴，不是说早上来研经，是要得复兴。我们应该是要每早晨得复兴。下面的经节都讲到这样，这个点。第六，我们凭四个项目而日日得更新。你可以读下面的经节，这四个点是十字架、圣灵，凭圣灵我们就因神圣的生命得着重修、再制和改造。第我们调和的灵以及神的圣言，这四个项目，这是非常实际的。我鼓励你们读下面的这些经节，我们需要有十字架被圣灵来充满。我们如果让神的生命能够更新，我们叫调和的灵能够浸透到我们的心思里，能够天天让神的话化中之水的洗涤，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被更新的人。第七，我们需要在新样里来复主的筵席。要怎么做呢？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呢？我们有可能来到主的筵席是在旧样里的，不是新样里的。马太福音26章29节说，主对他的门徒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喝新，这的意思含是，就是说主的桌子永远都是新的。当我们在将来要有一千年的主的桌子，主的筵席。所以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要在新样里来。主永远不接受一个旧的筵席、旧的桌子。你知道有一个旧的，叫我们老旧的，就是不原谅别人。我们不原谅别人就老旧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说对不起，请赦免我。我们要学习。尼弟兄说，这该是这个一个成功婚姻的格言。格言，我们要常常说对不起，请赦免我。我今天才对我的妻子这么说，我每天都要对她说对不起，请赦免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够忍受我那么长的时间，他总是赦免我。但我们要常常彼此说对不起，请赦免我。尼弟兄说，他说，在一个他的写作里，他说，你上一次请一个人赦免你是什么时候呢？你如果很久没有请人赦免你了，有几个月没有请人赦免你了，那我就为你担心了，我就担心你的光景。我们要学习说这个话，我们要学习得着主的赦免，也要得着彼此的赦免。第五，新人的更新在于我们寻求在上面的事。第一，寻求在上面的事乃是回应并反照基督在天上执事里的活动。我这里没有列出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我这里有七章二十六节，但我会把二十五节加上来，因为二十五节说，主，那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所以在主天上的执事里，他总是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他是一直为我们有这种我们个人的光景祷告。吉米弟兄，你难道不高兴主正是为着你个人的光景祷告吗？此时此刻就在为你祷告。我不知道他是祷告什么，你也大概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正在为你祷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呼求主名，哦主啊，当你说主啊，主他就会对父神讲的更多，他有很多可以跟父神讲的关乎你的事情。所以这里说，这里有一个传书是从天上的基督那里到地上我们这里，借着我们灵里保罗万有的灵有一种传书在进行。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说，他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 第22节到23节说，主是万有的头，是向着召会，向着召会。这个向着就是说这种侍从的能力，就是复活的大能、升天的大能、归服的大能，还有使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大能，都是不断的传输到我们的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留在灵里，我们要祷告主保守我在我的灵里。小 A 说，我们的灵是接受神圣传输的一端，而天上的神的宝座是输送的一端。 B， 我们转到灵里就被提高到天上，这不是很美好吗？你不要等到有一天要上到天上，好像有人说的，不，我们一转到我们的灵，我们就到天上了。因为这个传输是从天上的宝座达到我们灵里的传输，当我们在地上经历并享受基督时，同时也在天上了。这不是很惊人吗？我们同时，你在地上，但你一直呼求主名，你没有，你甚至没有感觉到，你就已经在天上了。我还记得我得救了没多久后，我里面就有一种天壤之别的感觉，就我里面就有一个基督在我里面，我就在那里享受他，那是一个实际。第二，基督在天上的执事里一直在牧养人，这是他在天上执事里所一直在做的，我们需要与他合作牧养人。这是为什么主对彼得说，对他说了三次，说彼得，你如果爱我，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因为那是我在天上的执事里所要做的。彼得说他是大牧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还有很多小牧人在他底下。好，我现在来到第二终点，我们若转向主天的基督，连同他一切的活动，并将我们的心思置于这些事，新人的更新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我再回来讲牧养的事，你知道在我们李弟兄的末了，执事的末了，这是他所强调的，很强调的一件事，我很高兴他留给我们这件事，我们要进到基督的美好的牧羊里，就会有一个大的复兴。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喂养，什么叫做顾惜，那实在是非常美好。我们要顾惜人，叫人喜乐，不是在天然里的喜乐，而是以基督的同在叫他喜乐。当你把基督的同在带给他，你就会顾惜他，让他能够向你敞开，让你能够喂养他。我第二点读过了吗？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点，这完成神使信徒成为新造的新人，以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的意愿。新人作为神工作的杰作，乃是宇宙中全新的东西，是神的新发明。我非常爱这个发表，这里说是一个宇宙中全新的东西，是神的新发明。哦，神发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你可以想象吗？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时候，他在那里是正在发明一个东西，他那里在发明他的一个杰作，就是这个新人。最后第四，神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新人，这新人最终将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为一个新人最终的完成。圣徒们，我们要祷告，要把这篇篇题祷告，叫主作为那灵的实际，能够引导我们进到这个篇题里的实际里，叫我们日日以复活生命的新鲜供应而得更新，以顶替我们的文化，并借着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而在实际里成为一个新人。好，我就停在这里。